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亲爱的朋友啊，这个许多许多伟大的基督徒，他们有很多伟大的著作，里面都会谈论这些事情啊。我跟各位讲一个很有名的人，那就是奥古斯丁。在公元400-500年，是基督教界最有名的一个教父。这一个奥古斯丁原来不信耶稣的，他不但不信耶稣，从小就非常调皮。那么调皮捣乱的人一定是很聪明的孩子，他小的时候不听父母亲的话，调皮捣乱，跟他同年级的一些男孩子尽做恶作剧。他有一次召集他们几个年轻的小孩，把邻居那个大水果园里面的梨通通打下来，一个晚上通通打下来。打下来干什么呢？他们自己当然吃不完，就通通拿去喂猪，然后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们做了这样伟大的事情。那么他就把这些事，以后他写下来的啊，他自己写的。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事情，他到了17岁跟一个女孩子同居，甚至生了一个儿子，他也不结婚。以后他就跑到罗马去读书，因为很聪明，跑到罗马读书又很有成就。那么读书读的成就之后，就在米兰就教修辞学，教哲学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很成功，也有钱财。到了33岁左右，他因为一直不肯回到上帝面前，他拒绝神，他没有真的平安，因为还有罪恶缠累他。所以他在米兰的时候，一面在大学里面教修辞学，教哲学，朋友带他去听在米兰最有名的基督教传道人，那个时候做米兰主教，叫做安波罗修。安波罗修蒙神的怜悯和恩典，也很有哲学的思想，也很有修辞的想法，他也很会讲道。奥古斯丁每一次听完很受感动，他跟这个安波罗修做比较，他就想到一件事，他说学问大家都有，但是他有那美好的品格，我却没有。他能够有那样敬虔的人生，我却没有。他心中一直怀念这些事。有一天他到朋友家里面去，一个声音叫他翻开读，朋友花园里面的桌子有圣经，他一翻开来就读到罗马书13章，那里说不要增进嫉妒，不要好色邪荡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他的心灵被神光照，他以后就悔改，他就接受耶稣做救主。他以后回到北非西坡，变成北非西坡的主教。他以后成为影响整个中世纪，影响天主教，影响根正教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，一位神学家。他写了很多著作，里面很有名的一本叫做忏悔录。忏悔录一共14个章，14个 chapters， 其实整个忏悔录都是祷告。他向神忏悔，向神祷告，从头到尾在做祷告。那么祷告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第一句话我先说，后面忏悔很多。我刚才讲的年轻去偷人家梨，以后17岁跟女孩子同居，生了孩子也不管，那么等等他都写下来。 他向神忏悔，这个书公开的忏悔录里面，但是他第一个忏悔，最开始的忏悔，他说神啊，你是为了你自己创造了人类，人类若不找到你，永远没有安息。神是为他自己创造了你，创造了我，创造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祖先传下来世上所有的人，在神创造中间有一个位置是留给神的，若不是找到神，内心永远没有安息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在世界上面可能有相当的成就了，如果你要找到真的喜乐，找到真的安息和满足，你来到神面前吧，不然地上是没有的。地上所能给我们的是暂时的喜乐，暂时的满足，或者某一个层次的喜乐，某一个层次的满足。想要那永远的满足，那高超的满足，唯有来到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面前，唯有他能赐给我们。那么这一个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，他说耶稣啊，良善的夫子，耶稣说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，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就是神。如果你要称我是良善的，除非你真的知道我不但是一个人，我是道成肉身，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人，我就是神到地上来。那么这个等一下我最后再讲。那么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说耶稣啊，我做什么善事我可以得永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诫命你是知道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亏负人，要爱人如己，要爱父母，爱人如己等等。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，那我还缺少什么？耶稣跟他说，你还缺少，还缺少一件。那么这一件事情，请各位要特别注意啊，连基督徒都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这一段讲解是不容易的啊。那我要把这一边重要的意义告诉各位。这一个年轻人，他希望靠自己做什么善事，靠自己能够做好得永生。那么耶稣说好吧，你试试看吧，看你能不能靠你自己做好来得永生。那怎么做呢？耶稣说诫命你知道的，那你不杀人，不奸淫，不偷盗，不做假见证，不亏负人，又孝敬父母，你爱人如己做到了。请各位记住啊，爱人如己，刚才念马可福音没有，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因为包括在爱人如己一句话里面啊。那么那个少年人说，我都做到了，我都做到了。那现在啊，如果都做到了，照理说他应该得到永生了，因为他问耶稣做什么，耶稣说这样做，他说我做到了，岂不是少年人就得到永生了吗？但是当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的时候，耶稣第一面就说你没有做到。耶稣的回答，你缺少一件，第一句的第一个意思说你没有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你把你的财产变卖了，去分给穷人吧。少年人做不到，少年人就忧忧愁愁走了。这里说明一件事，他以为他能够爱人如己，实际上他是根本做不到爱人如己，他只是在他想象中他能够做到神的标准，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。他怎么能够真正做到爱人如己，把他财产都卖了分给穷人吧？耶稣就是考考他，因为这个少年人 要凭自己做善事来得永生。耶稣说好吧，你去做吧。他以为我都做到了，结果在神的标准之下实在是做不到的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基督教很要紧的一个道理，就是世界上的人在神的眼光中，我们都做不到神的标准，都亏缺神的荣耀。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在地上做好事做坏事有不同的层次，可能你好事做得多一点，可能我坏事做得多一点，但是在神的眼光中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其实你也是一个罪人。这一个少年人在人看起来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假见证不亏负人，他实在是蛮不错的品格，但是在神看起来他没有真正能够符合神所定下的原则。有的时候慕道朋友最不喜欢听基督徒说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很快的反应，如果我是罪人，那我不就被警察抓了吗？我不就被法官判了吗？我不就下到监牢了吗？我哪里有什么罪呢？我们不大乐意来接受圣经所指的世界上的人需要神的救恩，世界上的人是罪人，我们不大愿意接受这个道理。那因为我们不了解人的标准跟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神的标准是完全的，人的标准是有层次的，神的标准是内心的，人的标准是外面的。所以人以为不杀人就是不错了，但是神如果内心恨人，在神看一样的了，若不恨人怎么会去杀人呢？人看起来不犯奸淫就不错了，神看如果内心存着一念跟犯奸淫是一样的。人以为偷东西才是犯罪，在神看如果有贪心跟偷东西是一样的。所以在神的标准是很高的，内心的意念在神看起来是定罪的标准。如果照这个来看，实在我们世上的人都是罪人的，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没有罪。其实我们中文罪这个字也蛮有意思的啊，大家告诉我，罪上面是一个什么字，下面什么字啊？上面是是，下面是非啊。这个有人就从这里去讲解啊，可能有一点问题啊。他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非礼勿什么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所以你这四个犯了就是罪，非礼你看了，非礼听了，非礼讲了，非礼动了就是罪。那其实按照中文的研究啊，上面不是四，不是一二三四的四，它古代的字上面是一个网字的网，就是网到了飞，被飞所网。那网的飞有多少呢？网的飞就不止四样了，那就更多，所有飞被网了那就是罪了。那这样看起来中文这个字的罪我们都很难说不犯的，我们都被网进去了。但是神所说的比这还高一点，就是罪是以内心意念不合神的标准了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我不是罪人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也许你还是不大愿意听啊，但是我很诚恳告诉你，若不是上帝的灵感动你，你不会承认的。若不是上帝的灵在你心里面，你不会有一天真的说我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凭你自己，绝对不是别人辩论把你辩服的， 就好像上帝的存在也不是辩论把你辩服的。当神的灵有一天一定会感动你，神的灵会做工，让你真感觉到人若没有神，那里面的虚空是得不到满足的。人若不能够认识创造万有的主宰，若不能够与这一位天地的主宰有沟通，有好的关系，你人生不能满足。这只有神的灵感动你的。等到也有一天，唯有神的灵会感动你，你会知道你在这荣耀的神面前，圣洁的神面前，我再怎么好还是达不到他的标准，我需要神的救恩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认知，那是蒙福的开始了。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认知，你真的会像这个官一样，这个少年的官，他以为从小我都这样做了，从小我就爱人如己。耶稣说，你真的吗？你把你的财产变卖给分给穷人吧。他就做不出来，做不出来，他还不知道他做不出来，他还不知道他没有爱人如己。他以为我已经爱人如己了。若不是神的灵感动，人没有自己的力量去了解我是一个罪人，了解我真的需要神，我真求神的灵帮助你，求神的灵感动你。既然今天晚上你被请到教会来，既然你有机会听过耶稣讲的话，听过圣经的道，不要离开了这喜乐的源头，不要离开了创造你的主宰，得着了神赐的福气才是最好的。要不然走的时候又要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又要去过他自己来自己奋斗的人生啊，自己的奋斗虽然有它的价值，却仍然找不到永恒的喜乐，永恒的满足。那么耶稣跟他讲另外一句话，如果你要永生的话，如果你真的要得着神所赐的福，耶稣说，你不但变卖所有，你还要来跟从他。来，耶稣说，跟从我吧，跟从他。耶稣在这里就把他自己是谁显出来了。少年的官跑到耶稣面前，他还搞不清楚耶稣就是神到地上来，是荣耀的圣子，太初的道，永生神的儿子，圣父借着圣子创造万有的，借着圣子管理万有，这一位荣耀永生神的儿子降临到人间来跟他谈话。耶稣说，你要跟从我吧，如果你真的知道神是良善的，你真的知道真正要达到良善唯有从神来的力量，唯有从神赐的恩典，那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达不到真诚的喜乐，我们人生太有限，没有那永恒的生命，唯有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就是创造的主，生命的主，他自己来了来解决人罪的问题。耶稣来的最大目的不仅是传讲神的道，不仅到地上来来做统管我们的君王，他更要紧的一样，要为众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。凡是肯请耶稣到心里来，肯跟随耶稣的人，耶稣的宝血洗清一切的罪过。耶稣因为是神的儿子，死了之后第三天又活过来，第三天就生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，过了40天他就升到高天，回到天父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，他是万有的主宰。已经1900多年了，这是发生在公元30年，到现在已经1960多年了。耶稣的门徒到处传讲这个福音，劝勉世上的人，如果你要真得到内心的喜乐，如果你真要得到永生的福分，你赶快跟从耶稣吧，接受耶稣吧， 耶稣不但把今生的喜乐给你，他是死里复活的救主，他要把你永远的生命、永远的荣耀都要赐给你啊！不但你过了六七十岁，在地上的人生有喜乐，永远与神同在，永远的喜乐。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失去机会，不要拒绝神的救恩啊！上个礼拜，我一个礼拜在法国巴黎，在那一边领聚会，碰到好多位以难民身份在法国的华人啊，各位知道，在巴黎差不多有30万中国人，那么里面有一些是早期来留学，或者现在来留学还有，但是有相当多，当越南沦陷的时候，越南大批的难民都到法国，因为越南本来是法国殖民地。那么不但越南的难民到法国，有许多在辽国，有许多在就是东南亚那一带的，他们到了泰国以后，大半从泰国转到法国很多。那么还有近代的一些难民都一起到了法国去。到了，结果这一次我碰到几位啊，我心中就有很大的感慨。就是差不多20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到泰国去，有机会在泰国传福音，我就碰到泰国许多难民营里面的中国人。有一天传福音完了，呼召一些朋友们要不要信耶稣，要信耶稣请你们到前面来。结果有几位到前面来，里面有一位老先生让我到今天都不会忘记啊，他可能在法国某个地方啊。那么这位老先生呢，以后就紧紧握住我们的手，流下他的眼泪。我说老先生，慢慢有话慢慢谈啊，什么事呢？他说哎呀，信靠耶稣真是太宝贵了，不但现在内心能得平安和喜乐，罪得赦免，而且永远与神同在。他说你知道吗，我原来在辽国是开5-6家金店的老板，很多华侨在东南亚做黄金生意，赚很多钱。他说我的5个儿子一个人就分一家给他们管，我自己管总部，他们管分店，生意真是好得不得了，钱多得不得了。后来变断了，以后战争了，以后特别是华侨受到很大的苦难，他的6家金店都没收了，他就带着一些黄金自己拎着，然后跟5个儿子跟太太就逃难，从辽国逃到泰国。那么一路逃就一路送黄金才能够通，结果送到后来黄金差不多没有了，就是一路跑一路送，送到后来5个儿子都分散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以后跟太太2个人跑，跑到后来连太太都跑丢了，没有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以后他一个人千辛万苦到了泰国，就在泰国的一个难民营里面。当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受到很大的冲击，他真的看清楚了，地上的是太短暂的，地上的是要改变的，地上的一切他的努力，他的成果，他的财富，他的地位，转眼就像云烟过去了。他就信主了。他说啊，哎呀，黄牧师，如果你早一点把福音传给我，我一定让我的5个儿子通通去读你们神学院，5个儿子都去读神学院，都去传道啊！我要把我的黄金都要奉献给神来用啊！我听完真是感慨万千，感慨万千。他现在明白什么是永恒的价值， 什么是他真正的满足了。但是经过人生太大的波折，到那个层次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亲爱朋友们，在我们中间，上帝给你恩典，上帝保守你，给你智慧，给你好的学业，好的事业，好的收入，上帝没有让你经历那么大的波折，希望你的心能够软化，不要刚硬抵挡上帝，希望你的心能够寻求真理，希望你的心能够在今生找到真实的满足，而且得着耶稣要给我们那永恒的生命，荣耀的生命。唯有耶稣神的儿子降世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洗清一切的罪过，能够把我们今生内心的罪债除去，你才有真的满足，才有真的喜乐。而且耶稣把那永恒的生命给你，将来带你到永恒的天家，享受神赐的荣耀。朋友们，不要拒绝神的恩典，不要失去神的救恩，不要失去神给你的喜乐人生，不要失去神给你的永恒生命。愿神赐福你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